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同皈依三宝，阿舍利成念。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96页，596页倒数第七行，最后一句，知更因三正，这是证明前面所说的弥陀早已经成佛了。这一次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实现的，他的性质跟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出现在印度同样的，佛在人间实现的，跟人的寿命相同。弥陀在极乐世界是为化身菩萨实现的，化身菩萨的寿量三大阿僧祇劫，三大阿僧祇劫到了，他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尽了，他是向上提升，不是搞轮回，不是退转，提升到妙觉果位，回归到常寂光，那就是真正的无量寿。所以极乐世界的无量寿真实不虚。那么这是古大德所说的净宗第一德，第一德就是寿命长久，真正的无量，而不是有量的无量。我们看看下面呢，他引了三个。第一个是《法华经》化成玉品，里面有一段经文，说：“乃往过去，往是以前，过去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这个时间就太久了，无法计算。”二十有佛，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名大同至圣如来， 世尊在《法华经》上说的啊，大同至圣如来啊，说有其佛未出家时有十六字啊，没出家以前居士的身份啊，十六王子，那就说明这个佛没有出家的时候是国王啊，当然是个大国王啊，有十六个王子。而时十六王子皆以童子出家而为沙弥啊，这一家人呢都出家了。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我今与汝，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啊。我现在告诉大家，这个汝就是法华会上的听众啊，有菩萨，有阿罗汉，有天人啊，八部鬼神这些有缘的众生。”参加法华这一会的啊，告诉他们说：“必佛弟子，十六沙弥今戒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十方国土现在说法。”大通至圣如来，这十六个王子，在家的时候十六个王子，他出家成佛了。这十六个王子在他麾下了做沙弥，那现在呢全成佛了啊，十六个都成佛了，在十方国土啊，现在说法，西方二佛啊，第一个名阿弥陀，是第九子。第十六啊，我释迦牟尼佛，与娑婆国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么这一段经文里头说明，弥陀是十六王子当中第九。啊，释迦佛是第十六最小的王子。那么释迦成佛以来已无量劫，不是在这个世界示现八相真道而成佛的啊，早就成佛了啊，如法华经受量品上说啊，尔时佛告大菩萨众，说：“诸善男子，啊，我们看佛对于弟子的称呼都很尊重，啊，称这些弟子们为善男子，说今当分明宣于汝等。”啊，今天时节因缘成熟了，我应当啊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，跟大家宣布啊，是世诸世界若著微尘，即不著之，净以微尘，一尘一戒。啊，世诸世界是讲十方一切诸佛的刹土啊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整个宇宙 所有的星球，这世界就是星球，有众生居住在那边生活，啊，在那边修行。啊，若住微尘，啊，着实执着，因为世界怎么来的？微尘聚集的，啊，即不着者，啊，不着者有没有呢？不着他不着相，实际上他有，并不是没有。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着相，有众生不着相的，就在我们这个世界就有啊，什么人呢？四空天，四空天不着相啊，所以他有世界，但是没有色相啊。我们讲五蕴，他只有四蕴。他没有色，他有受想行识啊，四空天呢，无色界，是净义为尘，这是比喻啊，把它通通磨成微尘一样，一尘一界。我成佛以来，佛过于此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，这数字就没法子说了啊。释迦牟尼佛成佛到现在多久了？超过上面的比喻啊，超过他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啊，那么这个时间就没法子讲了。这个话我们能不能相信？能相信啊，你问我，我相信，我一点不怀疑啊，跟你说真话。我们自己要成佛了，就告诉他，我成佛以来向释迦牟尼佛无量无边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是佛。这就大家就明白了，你本来是佛嘛，那本来佛那就是无量无边界了，那这数不清了啊。本来是佛，你现在成正到了佛果的时候啊，就是你本来佛，不是你现在新成的佛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佛在佛的境界里头跟诸位说，时间空间都没有了，时间没有了，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了啊！你说无量界行，说现在也行，怎么说都对，都没说错啊！空间你说在此地成佛行，你说在一切诸佛刹土也行，都没有说错啊，也就是只要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时间没有了，空间也没有了，空间没有了，距离没有了，时间没有了，先后没有了，这才是自信的本来面目啊。啊，自信就是佛啊。所以这个话说的是我们晓得这里头的道理啊，知道佛说法的秘义。又说如来见诸众生要欲效法啊，这个字念去声，念要 爱好啊，喜欢小乘法。啊，德不苟众者。啊，苟是烦恼。啊，烦恼重。修行的功夫浅。为世人说，这是我为这些人说法，说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是方便说了。因为你对这些人讲，他听不懂啊。他产生怀疑啊。我们早年初学佛的时候看的这文字也看不懂啊，半信半疑。啊，佛决定不妄语，我们就相信了吧。实际上的疑问断不了。啊，怎么可能？啊，说实在，这些疑问断除，完全靠现在量子学理学家他们研究的报告。啊，他们有能力发现微中子，把物质的现象真正讲清楚讲明白了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那么这个成就汤恩比博士没见到。啊，他那个时候大概是原子发现了。啊，微中子没发现。啊，所以他还不晓得有微中子。不知道物质现象是由意念产生的。啊，汤恩比博士不知道。啊，所以这个最近的发现大概是最近二三十年啊，才把这个谜底揭穿了。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，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，物质是境界相。啊，这个秘密被揭穿了。啊，是念头所产生的幻象，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。真的像我们在电视荧幕上看的像一样。啊，也说明世尊用梦幻泡影的做比喻，比喻得好，很恰当。那么至于念头，念头是阿赖耶的转向，就是阿赖耶的见分，到底是个怎么回事情？现在科学家在研究这个命题，啊，答案现在还没有。啊，看到的现象是这个念头。没有任何理由它发生了，发生之后很快它就消失掉了。啊，这个被科学家捕捉到了。啊，也就是这个现象他看见了。啊，那这一桩事情佛在楞严经上说过，当初出生随处灭尽。啊，佛这一句话是意念跟物质现象通通都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。啊，那他们没发现什么道理，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，没说出来。那佛说得清楚，佛说这是阿赖耶业相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从业相变成转相，由转相再变为境界相。这也是一二三三二一，啊，同时存在的，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，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啊，我们现在用秒做单位，啊，那一秒钟，或者可以弹5次，那要是乘5。就是1600兆分之1秒，换句话是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，1600兆次，每一个生灭都是五阴的现象，就是每一个生灭里头有色受想行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般若经上讲的五蕴，啊，五蕴在过去也是没有人把它讲清楚，啊，它真的是不可思议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什么人能够见到五蕴？大乘教上常讲八地以上，啊，我们听这句话我们就不敢反对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不是一个人见到的，啊，一个人见到的，我们有怀疑。八地以上的人多啊，啊，八地、9地、10地，等觉、妙觉，啊，这5个位次的人太多太多了，啊，他们都有能力见到。7地以前见不到，啊，那么佛教导我们，我们只要认真努力的学习，证得8地的时候，自然就见到了。见到之后，再可从经上看佛所讲的是不是一样的。如果跟经上讲的一样的，证明你见到的没错，你是真正见到了。如果见到跟经上讲的不一样，你没有见到。那你所见到的是从妄想里头变现的幻境，不是事实真相。啊，事实真相叫诸法实相。8地以上都见到啊，这些人都可以给你作证的。啊，我们的心不够清净。啊，这个经题上说的，清净平等觉，我们的清净心、平等心，啊，觉心到8地程度就看到。啊，整个宇宙见到了，最神秘的能变现十法界一真庄严的阿赖耶，你见到了。啊，见到自然就把阿赖耶转变了，转舍成智。往生净土的人 转世成智不是自己修的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。啊，阿弥陀佛无量劫来所修集的功德，威神的加持。这是缘啊。因是什么呢？因我们自己跟佛同一个自性，同一个真心，这是因。啊，所以佛的缘业加持，果德就现前。啊，这个果德就是我们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啊，跟八地菩萨差不多。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啊！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，没有说过。啊，显示这个法门的殊胜、奇特。啊，遇到这个法门，这是多大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你才遇到啊。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你遇到就是有大福德，跟阿弥陀佛有大因缘啊，能信愿生净土，那就是你的缘成熟了啊，半信半疑，不想往生，觉得这个世界还有留念，你的缘没成熟，有缘没成熟啊，没成熟还继续搞轮回，等待下一次再遇到啊，遇到的是中特奖啊，啊，不晓得是哪一生哪一劫啊。所以李老师讲无量寿经的时候说得好啊，这一些有缘人现在半信半疑，现在才听到阿弥陀佛的圣言，不肯发心。说这些人虽然种缘因啊，就是跟阿弥陀佛还有相当的距离啊，不免轮回业报啊！啊，轮回是业力造成的啊！李老师这个提示，你要是明白的话，你就有警觉心了。我们虽然缘不具足，想办法在这一生把它补足。啊，怎么补呢？就是念佛啊，一心专念，多长的时间就补足了呢？我们在往生传上看到绝大多数是3年，你看一心专念3年就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补足了啊，这一补足，我们跟阿弥陀佛像现在讲的热线呢就通了，我们起心动念佛知道，我们想往生他知道 啊，真想往生，他真的就来接引你。啊，这很特殊。啊，还有寿命不要了，佛来了。啊，宋朝盈科法师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啊，这个法师往生传里都有记载，他不是高僧大德，他出家了，不守清规，啊，是个破戒的比丘。啊，那么他的好处就是相信因果。啊，自己劣根性很重，也就是经不起外面的诱惑，造很多罪孽。啊，心里想到这出家为佛弟子，啊，破戒造业，将来果报必定在无间地狱。想到无间地狱，他就害怕了。啊，这也是个增上缘呐。啊，向同参道友请教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我，让我不堕地狱？啊，就有一个同学送他一本往生传。啊，他看了这往生传里记载的每一个念佛往生的人，都非常受感动。啊，下定决心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他念佛是三天三夜。啊，他把疗房的门关起来，三天三夜，不眠，不吃。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拼命的念。啊，三天三夜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啊，佛来告诉他，你还有十年阳寿。啊，你好好的学习。十年之后，你寿命到的时候，我来接引。这等于是阿弥陀佛来给他受记呀。啊，那么他向阿弥陀佛要求，我十年阳寿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。那为什么呢？我的恶习气很重，经不起诱惑。那十年我不知道要造多少罪业。啊，我不要寿命了，我现在就去。啊，佛就答应，告诉他，好，三天以后来见你。啊，佛为什么不当时就带他去？当时带他去，他一个人得利益。啊，对别人没有影响。如果延缓三天呢，影响就太大了。到现在我们都受到了影响。啊，这个做了大功德了。啊，所以他把房门打开，告诉大众，啊，三天三夜不眠不休，把阿弥陀佛真念来了。啊，大众听了都半信半疑。啊，你这样人，曾念三天佛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好在三天时间不长，大家等着看。 啊，到第三天，他要求大家念佛送他往生，当然大家很欢喜，啊，我们都来帮助你念，啊，念不到一刻钟，他跟大家宣布，佛来了，他看得见，别人看不见，啊，跟大家告辞，他走了，没有生病，他就往生。这个事情被写在《往生传》里面，啊，《净土圣贤录》里面，啊，都有这个故事，证明了佛在《弥陀经》上所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《弥陀经》上说：“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盈阔是三天。”啊。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经上讲的若七日，那个第七日，那不是数字，那就是佛来戒严那一天叫做第七日。啊，你念了三年，最后往生那一天叫第七日。啊，前面是数字，后面呢是表法的，是你的功德圆满了。啊，其代表圆满，啊，其之来由是讲四方上下当中，啊，这就是圆满。啊，只要用真心。用妄心不行的，盈阔的法心，实在讲，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。我们造的业自己不知道啊，要认真反省一下。盈阔造地狱业，他知道，我们有没有造？啊，地狱业是什么？无逆施护，毁谤佛法。啊，无逆里面，杀父杀母我们没做，杀阿罗汉也没做。啊，破佛身学。啊，也不一定有破活活生这条有没有？啊，我在早年在台北讲经，那个时候大概40多岁。啊，我有一个老听众，也是老佛教徒。啊，他是皈依印光大师的，这边这一尊佛像就是他供养的。他从大陆带到台湾，我们那个时候建立一个图书馆，没有佛像。他就把这尊佛像放在我们图书馆供养。啊，这个佛像是瓷的。啊，造像造得好，因为很少佛像是童子的面孔，他是童子面孔。啊，佛像没这么大。啊，大概只有这么高，这我们放大了。放大了很庄严啊！因为我常常出国旅行，瓷地容易打破，所以我就用照相的方法啊。那么现在这张这个照片传遍全世界 啊，我们供养的佛像就供养这一尊。将来我往生，看见阿弥陀佛就是这一尊像，他来接引。为什么天天拜他，天天想他？啊，到他真来了。啊，你决定不会认错人。啊，所以要转呐、啊，供养佛像要转呐、啊，常常一尊。啊，将来佛来接引就这个像，你决定不会看错。啊，你真的欢喜，天天想他，天天念他，终于见到了。啊，赵牧林老居士有一天请我吃饭，啊，那是在台北，啊，在那个年代，台北的老火车站，火车站旁边功德林蔬菜馆，啊，请我吃饭，啊，客人就我一个，实际只是我们两个人。他就问我，哎，这个净空法师，我今天请你吃饭了，为什么你吃不得了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神通，我是凡夫。啊，他说我有一个疑问，要向你请教。我说不敢当，老居士啊，我们是晚辈呀。啊，我说什么问题？无逆罪里头破和合身，今天干破和合身的人太多，无间地狱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听到他提出这个问题，啊，我说我们吃饭。欢欢喜喜说吃饭，啊，这个事情啊，这事情无所谓，这这是很严重，怎么可以无所谓呢？我回过头来跟他说，破喉获身，你什么时候见到有喉获身？啊，寺庙两个和尚都吵架，都不和。我说我从来没有看到有和尚。哎，他我这一听他就笑起来了。啊，真的啊，修六合敬有名无实啊。啊，我们这些年提倡六合敬，实际上我们自己道场没做到啊。啊，所以回谤的是有。不是六合敬的身段啊，有没有罪呢？当然有罪，没有那么重啊，可以说是地狱罪，不是无间地狱啊。如果他是活活身段，那回谤可麻烦了，那真的是无间地狱啊。现在所有佛教道场都没有活活身段啊，我这么一说他就了解了。啊，活活僧团太可贵了。啊，几个人修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四个人。四个人在一起学佛，这是一个小道场。都能够做到六合敬啊，这个小道场存在的地方，这一方一个地方就不有没有灾难。祝福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，你就知道多可贵多难得啊。六合合的条件，第一个见合同解啊，见合同解在哪里建立？在教理上建立 啊，那严格一点说呢，从定慧上建立，他有定功，他觉悟了。啊，有定功，就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因为有妄想有杂念，你不会得定。啊，这是真正见惑通解。不是凡夫境界，至少是须陀洹以上。啊，他们在一起修行，对于宇宙人生一切看法是相同的。啊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啊，戒惑同修。啊，这个戒无戒实相，他真落实了，人人都落实了。啊，虽然只有四个人，这四个人以上，人人落实了。啊，都能够做到了，不杀，不盗，不淫。啊，身三善。啊，不杀。你看戒经就知道，不杀要做到什么程度呢？不恼害众生，恼是生烦恼啊。我们叫众生因我而生烦恼，这个罪是杀业的罪，是比较轻微啊。偷盗我们没做，但是有贪小便宜的念头，贪小便宜的念头是盗心。虽然你没有做的时候，你有这个念头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戒持的你不清净啊，不淫欲。还有淫欲的念头在啊，虽然没有做，没有这个行为了，但是有这个念头，这都不行的 啊不妄语，不粘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好不容易做到啊，这口的四意啊，念头不贪不嗔不痴，这十善业啊，这是六合里头的基础啊，戒惑同修啊，真正是一个和睦的团体。啊，这个团体的大众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这真正佛弟子啊！啊，身同住，口无争啊，决定没有争论。意同悦，每一个人发喜充满，利益同均啊，供养是平等的啊，没有特殊的啊，这是六合的根本戒。到哪里去了？啊，所以真找不到 我在美国多年，美国的道场法师我认识不少，一个法师一个道场啊，在纽约我只看到寿野老和尚，他那个道场住六个出家人，老和尚一个，另外有五个比丘尼跟着他。这个老和尚一生念华严经，体华严经，自学得很好。每一天抄经。那个字是寸开。这部华严经本色就很大，像报纸一样。一部华严经很壮观呐、送给纽约。大概是纽约大学图书馆送给他们收藏。我第一次在香港讲经，前两个月在谭老法师的中华佛教图书馆，后两个月就是寿野老和尚的光明讲堂，那个时候他已经到美国去了，去了才一年多，我住在光明讲堂，讲了两个月，讲了眼睛，所以我到美国纽约去看他，非常欢喜，那个时候70多岁。这老一辈的都往生了。这是讲到破后和生的，后和生找不到。那修六合敬，诸佛菩萨常常劝导我们，我们找不到伙伴。不是不找啊，很留意去找啊，找不到。可见的真学佛难。真正懂得教理，真正懂得佛法。如果有这么一个僧团出现，也能够拯救世界，也能够化解灾难。这是佛在经上讲的。我们在这里看到是德薄够重我们这个时代学佛确确实实怎么样积德，怎么样消业障最有效果的方法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用真心是会吃亏别人有虚伪的对我，我也老老实实对他吃亏上当不怕。为什么？假的不是真的一定要守得住 我愿意吃亏，我愿意上当。啊，别人欺骗我，骗我的财物也好，骗什么都好，这些东西我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啊，谁得到都好，不要去计较。啊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对了，啊，那么诸佛如来教化众生，因人施教，什么样的根性，给他说什么法，不会说得太深，也不会说得太浅，正好适合他的程度。啊，佛菩萨有这个本事。然我实实实在在成佛以来，久远若死啊，前面所说的啊，久远借钱他就成佛了，但以方便教化众生，令入佛道，作如是说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所说的一切法，无非是帮助众生呢，开悟。啊，只要众生真的听到能开悟了，这叫佛法。如果众生听了有疑惑，这不是佛法。啊，所以说法善巧方便，让众生听到感到欢喜，感到不太深，不是太难，我也可以学，我也能成就。啊，方便当中第一殊胜方便，就是这部经典，就是念佛法门。啊，闲余不小，贫富贵贱，没有一个人不能学，没有一个人学了不成就。啊，真正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，个个都成就。释迦于印度成佛，成佛以来，于今3000余年，3000余年是以中国，啊，这个2000余年。这个是世界上一般的想法啊。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是3000余年啊。那么在中国道场用的扩松本啊，释迦成道的时候都会打普佛作为堂佛寺来纪念佛陀啊，在记子里面都说世尊降生在周昭王24年甲寅啊，佛灭度的时候周穆王52年啊，那照这个算法呢，佛灭度到现在大概是3039年还是40年，可以去查查啊，就3000余年了，实在是方便之全巧实现，故弥陀于极乐成佛，于今实切，亦复如是。 啊，实实在在都是九缘界成佛的。啊，那么这是《法华经》上给我们的信息。啊，第二，灵芝大师《弥陀经》译疏里面说的，啊，他引用楞严大师之圆通章言：“我亦往昔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光。”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下面准大本，指大本就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当中就是阿弥陀耶。啊，楞严经上讲的无量光佛，就是无量寿佛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十二如来啊都是阿弥陀佛的名号。啊，其意为根据无量寿经，楞严经中当中讲的无量光如来就是阿弥陀佛。金经，金经是阿弥陀经啊，因为灵芝师他的注释了阿弥陀经的金经，说十戒啊，大本啊，金经是无量寿经啊，不是阿弥陀经。大本呢是无量寿经，都说十戒，这两部经说的是一样的，乃是一期复集之书，不足为宜。啊，上面的说明是有根据的，啊，应该是实在的。上为临之思引论也。恒沙界前有佛名无量光，证明弥陀久已成佛。十戒是劝说，方便说啊，对我们这些初学佛的人说的啊。第三，前住人一真一真宗，真宗是密宗啊，一密宗的教义，在西方之阿弥陀与开藏界主正菩提之德，与金刚界主大智慧门啊，胎藏界主菩提之德啊，金刚界呢主大智慧门，妙观察智之所成就。然则大日如来成道之年节不可数不可思议啊，弥陀之成道亦不可数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呢？弥陀就是大日如来啊，在密宗称大日，在贤教里面称阿弥陀如来啊。这个一段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，胎藏界跟 金刚经，这是密宗的两个支派啊，两部曼陀罗啊，曼陀罗是梵语，翻译成中国的意思就是道场。凡是密宗的法门，一分经太子两部，故此建立二样之曼陀罗啊，曼陀罗它底下有注解啊，曼陀罗翻成坛，道场聚集啊，那么这是集合大众的场所啊，无论这个场所大小，在密宗都叫做坛城啊，这中国常说的啊，梵语称曼陀罗。那么这坛城当中聚集居足住尊住德成一个大法门，啊，他用车轮来做比喻，在一切物质现象里头，车轮显示一个圆满的相，啊，外面的轮这是周，这轮相当中有圆心，这才是圆，啊，圆心到圆周当中有浮。啊，这是车轮的形状，用这个来比喻曼陀罗的意思啊，曼陀罗是圆满的，里面供佛供法供僧啊，大众在一起学习。那么而此两部呢，虽然各自独立，未得成佛习地，习地是梵语，意思是成就啊，在成佛的习地法门啊，这就是密宗的术语。然密教唯有全体上融会二者，故配置于理智因果等啊，一会两部为一双之法门啊，那么这个两部就是金刚部跟太藏部啊，那么太藏界为说众生本具理性之法门，配于理配于业啊，那么金刚界呢属于诸佛实成果相之法门，它配于智配于果啊，那么它的陈列太藏曼陀罗在东面，金刚曼陀罗在西面啊，以东方啊为物质发生之时，西方呢是物质终归之意，自相应于因果之理啊，是为一因之说明。 我们看下面这一段，有喜，太藏有理门称。啊，金刚藏有智门成就。而说起显密者，金刚为显，智现故，太藏为密，理密故。啊，第二种说法呢，太藏为显，色显故，金刚为密，以心引故。这两种意思要细心去体会。啊，密的意思很深。下面有两个简单解释。啊，胎曼陀罗，胎藏界，直言本因，大日心，虽设诸种之曼陀罗，而根本之都会谈曼陀罗，由设三大愿而成，以大日为中心，凑合一切之佛菩萨、诸天、诸神等，啊，但先图曼陀罗，这神四大护愿之一，而为十二大愿。啊，这个密部里面说的比较复杂。啊，它是根据大日经，啊，佛号大日如来，啊，经曼陀罗以金刚界，密教本心就是金刚顶经之所属。啊，那么它有六种十种的曼陀罗，啊，现图曼陀罗中凑合九种，称曰九会曼陀罗。在佛法里头，总的来说，都离不开觉真经。啊，觉真经用佛法身来所代表。啊，皈依三皈依，三皈依就是皈依觉真经。啊，佛代表觉，法代表正，正知正见，啊，身代表清净，最后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包括净土在里头，密教也在里头，啊，没有正德法门是无量无边，最后入门就三门。好像我们道场这一个大的建筑有三个门进去，无论哪个门进去都是平等的，你到达了，你见到佛了，啊，你证得佛果了，是一样的，但是没有进去呢就有差别，啊，就不一样。啊，从觉门进去的禅从觉门，信宗走的是觉门，啊， 觉门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是左右门进去的。这个门一般讲要上上根人，啊，上中下根都不行，没有分的，上上根人才有分，啊，像六祖坛经，六祖常常说，他到这个世界来度什么样人，专度上上根人，啊，中下根人呢，这借缘而已，你不会开悟。啊，上上根人能开悟，啊，那么历史给我们做证明，他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，能大师会下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40多个人，啊，在中国佛教史里头，空前绝后，啊，在之前没有。大摩把禅传到中国来，到慧能是第六代，前面五代单传，传的人只有一个，啊，到六祖40多个，六祖以后，禅宗的传人有2-3个的，啊，4-5个就没见到。啊，也是单纯多了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这是走绝门，这个难走啊。那么绝大多数的是走正门，正门是易经典，有教科书。啊，经本代表正知正见。代表佛知之见，啊，这是学教的，啊，走正门，正门上中下根都行，啊，也能按次第逐渐向上提升，啊，就像世尊当年在世说法的状况一样，啊，要从前贤的学起，啊，从阿含。提升到方等，方等提升到般若，由般若再提升到华严法华，啊，华严法华叫业佛成，就是成佛的法门。般若是菩萨法门，啊，还不能成佛。法华华严这成佛，像《法华经》所说的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，啊，世尊传法给一切众生，啊，要找能接受的人啊，能接受的就上上乘人，啊，上中下没有这个能力，只能跟佛结个缘。什么时候成就？可能时间还很长。啊，唯一一个例外的，就是净土。啊，净土只要遇到了，只要具备3个条件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这教外别传了，啊，教是84000法门的无量法门，无量法门之外的特别法门，就净土。这个法门非常容易，但是很难相信，啊，称之为难信之法。男性很容易休息学习。 啊，那么净宗在中国跟中国人有缘，中国人学净土往生啊，从慧远大师啊，一直到现在，念佛往生的人，我们最保守的估计啊，至少也超过十万人。啊，这差不多1700年。真正不可思议啊，禅宗教下的成就，大概有3000人啊，这都是成佛去了，净土往生就是成佛。这是佛教在中国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时代，由于接受了科学，把传统文化佛跟道疏忽了，啊，儒释道三样都疏忽。啊，这就像汤恩比博士所说的，近代啊，他说这个话是1971年讲的，他访问日本啊，在日本谈话当中记录下来的。啊，他那个时候感触到的，近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啊，这是什么物质物理啊，有很多的发明，有很多的发现，年轻人感到好奇啊，都喜欢。他为什么这么发展？因为投入的人太多了，都去学这个。啊，那么对于传统宗教活流了，修学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啊，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物质文明。啊，宗教哲学是精神文明。啊，物质人民文明呢，超越了。精神文明衰退了，对，这不是一个好现象。最好的现象是他们平衡啊，精神跟物质是同样发展啊，或者是科技发展慢一点，精神文明发展快一点啊。那精神文明最主要是什么？就是道德、仁爱啊。如果没有精神文明，人没有爱心，只知道物质享受，他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，也是最危险的事情啊。人都变成自私自利，都变成互相竞争，这足以能毁灭地球啊。物质人民物文明的发达，到最后物质文明毁灭了人类，他有这个看法。 啊，随他的想法，在今天应该要回头啊，应该要反省，应该要回头啊。怎么回头呢？科学技术的发展啊，要把这个念头转过来，去发展精神文明，对于哲学，对于宗教，要把它提起来啊。科学呢暂缓啊，这两个均等了，人类才有真正的幸福啊，真正的安定和谐啊，才能过到人的生活啊，就是这些科学技术的研究啊，方向错误了啊。毕竟人在这个世界要以人为本，人要像个人啊，人在活在这个世界要做一个幸福啊美满的人生啊。科学技术发展与我们不相干啊，我们得不到享受而受到威胁啊。核武的发展让全世界人心惶惶不安啊，这个在佛法说这是罪业，让全世界都得不安这个责任谁负啊？带给众生安稳幸福快乐，无量无边的福报啊！啊，带给众生恐怖不安，这是多大的罪孽啊！他说得很清楚啊！啊，今天不能再向这一个方向发展了啊！求物质文明的进步，但已经到饱和点了。不能够互相竞争的啊！发展科技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追求财富啊！发展武力啊！武力他讲了，现在仗不能打了，现在打仗是核武，核武没有赢家，是什么？同归于尽啊，就算打胜了，打胜了也同归于尽啊，所以胜负的意义没有了，不存在了啊。可是今天对于研究啊，新武器依旧继续不断啊，每个国家军费开销都非常庞大啊。那么他的希望有一些觉悟的年轻人能够放弃这条路子啊，回过头来去研究怎么样过人的生活，人应该与天地、与大自然、与一切人和睦相处啊，平等对待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。他提出这个道路啊，他也有信心啊。他说往后那就只是现在啊，会有一些人觉悟，觉悟的人带头，后面会有跟进的啊。这个世界要有一个大的转变 这世界才有救啊。啊，他的这份报告我还没看完。啊，很多的见解与我们的想法看法都相同。啊，他对于古圣先贤认见，认为我们今天要认真的听古圣先贤的话，依照古圣先贤教诲好好去做，把伦理道德找回来啊，把宗教找回来。科技永远不能代替宗教啊，纵然跟宗教有相同的说法，没有宗教那种感动人啊，宗教的精神还是非常可贵的啊，应该要把它发扬光大啊，特别是佛教啊，佛教要回归世尊的老的道路啊，老道路就是以开悟为目的啊，要开悟那就得真干啊，真干里头最重要的是放弃欲望，欲望是最大的障碍啊！那么念老在此地为我们引用的这三部书给我们做了证明，证明诸佛如来成佛都是非常久远啊，现身说法都是山丘方便全现，释迦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实现，弥陀在极乐世界实现啊，性质都相仿佛，这个一段现的正宝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，下面第三个小段现说法，这现是实现啊，经文只有一句今现在说法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今现在说法，言今现在，这非过去与未来，直指当下了。啊，故曰今现在。啊，这个今是指今天，今时。啊，不是过去未来。啊，现在是现在极乐世界啊，是现在 一切有缘众生的现前。表阿弥陀佛是现在佛，不是过去佛，不是未来佛，啊，当下此时正为众生说法。这一句的意思很深，我们决定不能轻易看过。啊，佛对众生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利益，就在这一句，为众生说法。啊，在教学，在上课，我在马来西亚跟一些老师们谈话，说了10个教学危险，因为他们是老师，天天在教学。啊，教学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人是教得好的，好到什么程度？好到他成佛。他怎么成佛的？教出来的。啊，佛菩萨教出来的，佛陀教育。啊，世尊在世，为我们实现30岁开悟，开悟是实现的，表演。啊，不是真的，真的久远界就成佛了。啊，这是表演，演给我们看的。啊，让我们看了，生起信心。哎，释迦牟尼佛能做得到的，我们也能做得到。啊，生起信心。啊，如果我们对这个事情不相信，没信心，就永远不能成就。啊，真正是慈悲到基础啊，为我们做这个事情。当下此时，正为众生说法。故应发愿往生，礼敬听法。依法修行，殊不佛位也。啊，这一句也是我们佛门常讲的转大法轮。啊，佛法在世间惠于众生，真实利益，用什么方式？就是教育。啊，世尊一生教育弟子，个个都学会了。啊，古时候高僧大德哪个不讲经不教学？啊，因缘不具足的，没有人请他，他著书立说。啊，对经论他修行有所得，他做注解或者是造论，啊，造论也是解释经论， 不是一句一句的解释。离开经文啊，纵论全经的大意啊，所以这个注解有两种，一种就是一句一句解释，像我们现在这个本子，这叫释经论，解释经；另外一种呢，完全跟经脱离的啊，但是全是讲经里面的要义，像大智度论，大智度论是解释经的，瑜伽师的论叫宗经论，它不是解释经的，它是经中大义总合起来发挥的。啊，那我们看贤首过思，修华严二智，望经还原观，那是一篇论文，那个论文叫宗经论，完全根据华严经所说的啊，做一个报告啊，并不依经文啊，他把它分成六段啊，前面三段华严经里面说宇宙缘起啊，万法的缘起，啊，用很简洁的文字说明，真难得。啊，后面三段是讲修正的方法，啊，修行头一个持戒，啊，四德那是戒律。随缘妙用，威仪有则，如何制止，待众生苦，这是水戒律啊。幕后的两段就是张家大师所说的看破放下啊，无止是看破，而是放下六观是看破。你看一部华严经所说的全部包含了没有漏失啊，这个论非常了不起啊！啊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这是修学华严的博士论文啊，介绍全部华严啊，说的是什么，怎么样修正啊，简单明了啊，这里面内容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真正是最高的哲学，最高的科学啊，全在华严经里头那么知道一切诸佛如来都在讲经说法啊，我们希望到那边去学习，往生极乐世界是上学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到极乐世界去留学啊，毕业就成佛了啊，在极乐世界拿到最高的学位就是佛陀啊，到达极乐世界身份是菩萨 啊，他不是普通菩萨，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阿惟越智是证得三种不退转。第一个威不退，第二个行不退，第三个念不退。三种不退通通证得，叫阿惟越智。啊，那你要他修的是什么法门？本心。第二品里面我们看到了德尊普贤。啊，从这个品题我们就能了解净土跟华严的关系。是一不是二啊。华严上上根人才能修。啊，净土呢另外开了一道门，什么人都能进来。啊，进入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僧道华藏世界。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必须要知道。啊，我们的心呢，信心呢就定了。不再动摇了。不再有其他的想法了。我就这一门深入。我修华藏世界，我修华严是用念阿弥陀佛成就的。啊，不必通过八万四千法门呐、啊！啊，菩萨戒机。52个等级不用啊，我们这一门呢横超了啊，跟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啊，他们走的确实是行是行啊，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，他走这个路通途法门，我们走的是另外一道啊，叫横超啊，这个法门叫竖出，好比上52层楼，一个阶级一个阶级爬上去的啊，横超啊，像现在坐电梯登上去马上就到顶上去了啊，当中没有阶级。下面是彭济清居士的话。啊，这一位大德没有出家。啊，以大居士身出现在乾隆的年代啊，我们在传记上这人非常聪明，没有成年叫童子，20岁行冠礼是童年啊，那么没有到20岁都叫童子，大概他是18、19岁的时候考中进士，这个很难得了啊，参加国家考试最高等的考试中进士 黄念老说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他是高干子弟。啊，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。啊，兵部尚书用现在的话这个话来说呢，国防部长。啊，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时代的国防部长。啊，高干子弟。啊，中了进士之后一生没做官。学佛去了，学道去了，儒释道都通，这三教都通。啊，他不需要工作，他生活没问题。啊，那在佛教的成就不可思议。啊，有很多的著作流传到后世。那么他说，不为二时，名为现在呀。啊，这个二时，世尊说法的时候，乃至于今，啊，这就是今天，以及后后无尽，同名现在。为什么？佛无量寿啊，佛寿无量啊。佛的境界当中啊，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。啊，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空间。没有空间，极乐世界就在当前。没有时间，极乐世界就在现在。所以就在当下，这是彭吉清说的，说的非常之好。故知此非三世流迁之现在，这个现在不能把它看作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现在，不能这样看。那而是什么呢？只是常住，故永称现在。这个现在永远都是现在，念念都是现在。啊，而言后后无量啊。啊，且无论今后若干久远时节，凡有人读到今现在说法，这个现在就值当下啊，这正值此时此刻，弥陀正在说法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说法没有间断，没有中断。啊，我们应该知道，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。我们世界因为地球自转，有面对太阳，有背面背太阳，所以有昼有夜。极乐世界没有昼夜。极乐世界是光明世界啊，它不需要太阳，不需要月亮，不需要灯光啊，它是人生放光啊，宫殿放光，树木花草放光，山河大地放光啊，它没有黑暗啊，换一句话是，我们这里有年月日，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，跟十方世界没有距离，通通在现前。 啊，跟过去未来也没有间隔。啊，无量界之前就在现在，无量界的将来也在现在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，我们往生的就明白，就知道了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你就入他的讲堂。啊，进讲堂了。那个地方人不要饮食，没有睡眠。阿弥陀佛讲经不中断，你听也不中断。听到什么时候离开讲堂呢？成佛了，大彻大悟了。所以你离开讲堂嘛，你就圆满成佛了。你没成佛一定不离开啊，所以离开就成佛啊，不是每天上讲堂，不是啊，没有中断啊，所以他进步快啊。啊，讲经的时候需不需要记呢？不需要啊。为什么不要记啊？记你就开不了悟了啊！一直听，一直听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成佛了。你就可以离开讲堂，离开讲堂，你就弃入常寂光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这个事实真相要知道，知道之后你会很喜欢。极乐世界，你会很喜欢阿弥陀佛，巴不得赶快去往生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